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那么我们再看箴言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收求他如收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好，这里我们在讲到说听智慧的话，这有两个刚好相反的东西，一个就是我们上帝的智慧随时在对每一个人说话，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的光遍地都满了他的荣耀，是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因为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。就像我们在箴言第一章讲到，第一章二十节，智慧到处在呼喊，在街上，在各处都有。我这道离你不远哈，在那个罗马书第十章讲，这道实在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口里啊，你不需要上天下地去找，他就已经启示给你了。那上帝的话，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口里啊。罗马书十章八节，就在街上呼喊，你根本不要找，他来找到你了。这个是就神的权柄、神的启示来讲是这样。但就那蒙恩的人，我们也需要自己努力来讲，那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，也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一样，哇，你或者耶稣平常讲的，你真的要把这个当作重价的珠子。当然是神的怜悯临到了，我们才能看到这是重价珠子。当然是神的怜悯临到，我们才知道这是美好的，我们才会愿意寻找、寻求、叩门，就给我们开门。我们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叩门，不断的渴慕他。我们真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他，我们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他，把他当作最至宝的、最好的。我们得到他了，我们就要更多得到他，那要花好多的力气啊！这是最重要的。你一定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，你一定要去更多的寻求他，才寻得到。你要撇弃一切啊，就是你把它当作智慧，这真的是说像寻找银子一样。各位，那都是在矿里面，在地底下几千尺，人为了力就去挖。哦，现在人是被上帝感动，就去寻找上帝的话，有的时候真的好难呢、啊。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一样，他就是上帝好像一直都不理他，他就是要去找到为止。各位，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在圣经里很清楚。一方面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启示、神的智慧，随时可以给我们白白得到；一方面你要花最大的力气，这两个都是真的，也都是在神的恩典下，我们才能这样子。我已经领受神的话了，我已经把神的命令放在心里，我也甚至去遵行了，我也听智慧的话，而且你看这个领受、存记，这都已经得到了。然后呢，继续侧耳的听，继续把它当作至宝，继续渴慕它，而且专心的寻求。一心一意的寻求，责无旁贷的，不被任何东西影响来寻求，把它当作珍宝，像收银子一样的。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第十一节，诗篇119篇第十一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那个藏是珍藏，是视为宝物的。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，哎呀，你们要当就近我来啊，侧耳听就必活，我必与你们立约。你们不要再去买那些吃了喝了不能让人饱足的，要留心听我的话。那这个寻求当然就是因着上帝的话，因着上帝的宝贵的话，已经吸引我们，我们就更要去得着，去寻求，但是又是不要钱的。这是神吸引我们。在耶利米书十三章的第十五节，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节，你们当侧耳听，不要骄傲。当我们不肯听的时候，就是一种骄傲啊。当我们肯听的时候，也肯被神对付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有智慧了。那这里我们也想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应该求那厚赐 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神一定赐给他的。但是你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这个凭着信心求，包括像再一次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穷寡妇，好苦好苦，想尽一切的办法，但是无路可走，所以只好这样求。或者说，我们凭着信心求，就是啊，一点都不苦，知道神白白赐给我们，这都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。一方面是把它当珍宝，撇弃一切来寻求，累死了。一方面甚至命都不要要得到，一方面这是神白白给我们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白白给我们，但这两种态度我们都要有。当你真的在寻求，当你真的要得到的时候，你终于知道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，就是真的要得到智慧，神让你敬畏他，你更敬畏他，你更认识神的伟大哈。敬和就我们敬畏上帝，不是一种患得患失的敬畏，是一种因着上帝本身的伟大，他太伟大，他太美好了，我就在敬畏中认识他的这种伟大，但是是有信心的，我就得到完全顺服他，完全敬畏他而来的智慧啊。因为敬畏他，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思想，我应该怎么样去行动，我应该怎么样去遵行上帝的话，因为这位上帝大而可畏，我认识了他。这也像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的态度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认识你，但是神又是那么大而可畏，神要把它藏在磐石的穴中。箴言第2章第5节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敬畏神啊，如果我们知道最宝贵的就是智慧啊，当然智慧也是来自神，最宝贵就是智慧。那么我们怎么得到智慧呢？就是敬畏神，就是存着信心的敬畏神，对他毕恭毕敬，知道他是最美善的。这里敬畏必须出自信心的，我们任何一个观点都要出自信心，任何一个观念都出自信心才是好的，要不然敬畏就是一种奴畏啊，害怕那就不好，害怕得失来敬畏神那就不对了。我们是不是个人得失，因为知道神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把最坏的拿走，我们纯粹是因为他的伟大，我们敬畏他，我们纯粹在他身上看到他一切的美善，一切的美好，我们就又亲近他又敬畏他，两个敬，一个是亲近的敬，一个是敬畏的敬，对他又敬又远啊，就是亲近他因为他有太多的美好，敬畏他好像保持距离，因为他太伟大了。我想出自信心的这两种我们都有，我们就是真正认识他，越亲近他越对他有敬畏，越对他有敬畏越愿意亲近他。我想这实在不是矛盾，如果夫妻甚至亲子有真实的相爱，当我们永远不能跟神比了，我想我们会有这种应该有的态度哈。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啊。其实神不仅赐人智慧，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但是都是因着信靠他，因着敬畏他而得到的。这个智慧就让我们得到了一切的丰富，因为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生活，怎么得到知识，怎么数算恩典。知识聪明由他口而出，这是一个很拟人化的写法哈，就是好像跟神很亲近，耶和华当然没有口了，很亲近在听他的话，他口中就产生了我们敬畏他的人得到的知识和聪明。这个知识聪明和智慧在圣经里面非常强调的是那个生活的部分，也就是不是你的 IQ 很高然后你会背很多书或者在纯知识上得到很多，而是这些都跟你在生活中能够正直，生活中都道德都美好有关系。真智慧是跟道德好的正直的人连在一起的，他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啊！你再一次看到又是行为纯正的，这个其实跟希腊人的苏格拉底的一个观点又有点像了，就是真正的智慧是远离罪恶的啊，罪恶是一种无知啊，如果我们行为正直的话就真有智慧，可能我们的 IQ 很低，但是神会保守我们。诗篇84篇第11节，耶和华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 不是给他那个 IQ 很高可以赚很多钱，而是行动正直，因为那个行动正直就是智慧。苏格拉底也是这样想。第八节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谦敬人的道啊，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敬虔人的道。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当我们在守公平，当我们在敬虔上帝的时候，敬拜上帝，恭敬上帝，听上帝的话，歌颂赞美他的时候，恶者会攻击我们，这个世界也会攻击我们，神就保守他的儿女不受到这些攻击和伤害，这个是一个意思。但是可以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，让公平人或者是前进的人，他的公平和前进不会变质。因为人家伤害我们，如果打死了我们，那么或者是打伤了我们，可是我们还是进前，我们还是前进，我们还是公平，那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因着人家不断的攻击，我们就不想再守公平了，不想再前进了，那个攻击就严重了。保守我们的路，一方面不受伤害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，我们对上帝的前进和走这个善道，不因为碰到困难我们就被恶所胜了，就是我们真的就不想再前进了，我们就不想再公平了，这个更重要哈。第九节，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。这个我看哈，仁义公平正直你必明白，那在哲学里这每个可以是一个题目来讨论，你明白了就是你把这些书都看过了，然后你可以写一篇很好的很清楚的论文。在圣经里不是这样，明白仁义公平正直和一切善道，不是头脑上知道，头脑上知道很好，也不是要知道多细多可以做博士后了，而是最重要还是你能够遵行这些，而且在遵行这些里面是充满了喜悦的。那这个比一个道德哲学的教授可是自己的生活非常败坏，那是更正确的。第十节，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这是一个善行循环了，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他开始领受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他有了智慧，他有了知识，有了那个正确的智慧和知识，就是认识上帝，而且道德上也是正确的了。那么越正确，就像一个新皮带装新酒一样，你新酒在里面，你的皮带就更新，你就更能装新酒。你的心是被神得着的，你就愿意更多得着神，更愿意寻求神，那个智慧就更在你的心里。你已经有智慧在你的心里，就能让智慧更加进入你的心里。你的灵喜悦认识神的知识，那么神就给你更多的知识，你就更喜悦，更以此为美啊。那这些得到的还要更多得到，没有得到的就越来越少，连他所有也要夺去。第十一节，谋略必护卫你，聪明必保守你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是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那当我们有聪明智慧的时候，也会想出如何来保护我们，如何来护卫自己不至于受到伤害。要救你脱离恶道，脱离说乖谬话的人。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，欢喜作恶，喜爱恶人的乖僻，在他们的道中弯曲，在他们路上偏斜。好，这我们又看到箴言一贯的一个写法了，就是有两种声音，一个是智慧或者上帝在呼唤人归向他，另外一个就是邪恶或者罪恶在呼唤人归向他。那我们有智慧的话，我们就脱离这些东西，我们就脱离那些说乖谬话的人和恶道。当然这也可以把它跟诗篇第一篇连在一起啊，不从恶人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那么脱离他们对我们影响。各位不要低估这些影响，因为我们人是肉做的，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如果他有够多的聪明就能引诱我们啊。这个恶道呢，在箴言里面也是一个，就是好像要得不义之财，在第一章就看到一个，就是邪恶的外女来引诱你了啊。引诱你在淫乱的事上屈从于他。 十六节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啊。这我们在箴言里面多次看到，智慧再一次是敬畏上帝的智慧。智慧原文没有哈、啊，要救你。那我想，说智慧是可以，但是也可以说是这些谋略啊、聪明啊，或者敬畏上帝的心，或者说上帝要救我们脱离，这种我们想，不管是金钱或者性，那还是从不要体贴肉体，要体贴圣灵来了解啊，与主同死来了解。这个油嘴滑舌的外女，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上帝的盟约啊，这个我们也可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、十五节看到哈。人远离了上帝，人也会远离人。人对上帝不信，对人也刻薄寡恩。那个我们这个耶稣说，约翰说，使徒约翰说，不能爱看不见的，看得见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，这是真的。真正对上帝的爱，一定是能够表现在人的上面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对上帝的爱呢是基础，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最基础。然后我们爱他，那么同时也在爱世人啊，把恩典总要放在最重要。上帝使我们能够爱他，上帝使我们能够爱人，上帝使我们能够对配偶忠实，不至于忘记上帝的约啊。十八节，他的家陷入死地，他的路偏向阴间。圣经特别是保罗特别把死，是形容是可以是生龙活虎的悖逆啊。偏向死地，我们只要在这些事上一旦偏离的话，就走向死亡。那真是好恐怖，那真是看起来最终之乐其实是死亡。就跟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，眼睛明亮了，就为自己培育了死亡。凡到他那里的不得转回，也得不得生命的路。我们也可以想到说，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二十节前面讲到说神爱世人，后面讲到这个光照在黑暗里，光来到人间，世人来到世间，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。他们知道智慧，他们知道光，他们知道生命，但是因为体贴肉体，他这样远离，越体贴就越远离，就你越走向这个淫乱，就越没有办法回去了。我们越陷在最终，就越难从最终拔出来。相反的，我们越在良善中，我们就越自由。我们希望恶性循环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开始变成善性的循环，我们能够转回真道。虽然我们偏离过，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路。我们看箴言第二章二十节，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，唯有恶人必然剪除，奸诈的必然拔出。这里有点像诗篇第一篇哈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做罪人的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作为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只是这里用更正面的说，智慧从敬畏神而来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吧，灵巧像蛇的，在这么艰难的世界上，我们能够寻粮像鸽子啊，就是智慧让我们又灵巧像蛇，又因为这是来自敬畏上帝的，使我们有寻粮像鸽子，我们能行善人的道，这实在不容易。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很困难，不过我们觉得困难，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因为想要妥协或者体贴肉体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愿意走十字架道路，愿意走这个窄门小路的话，不体贴肉体，顺服上帝，敬畏上帝，那么智慧一定能让我们越走越好，越守得越好。那这里也可能有一点看对不起，也不只是说智慧让我们灵巧像蛇，寻粮像鸽子，而且我想也包括我们能够继续持守这条路，继续在神面前敬畏，继续从神那里有智慧和力量，我们才不会在一再受到打击的时候，一再看到，哎呀，耶和华，我的道路为什么向你隐藏呢？为什么你不保守义人呢？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艰难呢？我们就不会抱怨。我们在很多的挫折和人不住地对我们说，哎，你干嘛这么傻的时候，我们有真正的智慧。当然苏格拉底也说类似的事，如果一个人犯罪是他 没有智慧，没有知识。不过他那个智慧知识当然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从敬畏神而来的。我们是敬畏神，让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，让我们知道这个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么我们愿意继续的持守这里的善人、义人、正直人、完全人，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，就是遵行上帝的话，从心里遵行的，这是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。这似乎也有点成功神学的色彩啊，就是我们一定可以在世上居住，我们一定可以在地上存留，然后恶人呢一定会死亡啊，好像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啊，就是这个我们会承受地土啊，我们会得到啊，当然我们都不是完全的完全人，这我们一再讲过，这是一种敬畏上帝而有的那种有智慧的知道怎么样行，我们当然总是有很多的缺点，但是这样圣经也可以用一个完全人来形容我们哈。那我们也知道在世上我们一定是可以存留可以居住在世上居住，这个当然也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根本是在世上是一个客旅，不过我们的确在世上是客旅，我们的确在世上是寄居的，但是神让我们在寄居在四面四方流浪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每个地方都有平安，都有神同在，如同从创世纪看到的这些属灵伟人一样，我们还是能够在流离的世界里面有平安的地方可以居住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居所。至于说恶人一定会被剪除，恶人一定会被拔出，好像说迦南人也好，以色列人好，当他们在这流奶与蜜之地不知道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会把他们拔出，会把他们丢出去。我们都要说这个要从永恒来看，这个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，因为如果从暂时来看，从肉身来看，很多时候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，我们根本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无定，根本一下住在山洞里，一下住在这个地方，一下住在那个地方，根本我们没有一个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我们住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的话。那好像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大卫在逃亡，扫罗倒是住得很舒服我们要从属灵的要从永恒来看，扫罗的心是不平安的，大卫总是能够非常的平安。我们相信扫罗会被剪除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